感谢主，今天要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主的话。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思想的信息主题是从大卫犯罪说起。弟兄姊妹，我们教会这个季度的主题是助人成为得胜者。愿我今天的信息呢，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罪、对付罪，并且胜过罪。作为一个基督徒，若不能够胜过罪，就绝不会有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大卫在他一生当中啊，有一个很大的污点。这个污点呢，只要我们一提起大卫犯罪，就知道讲的是哪一件事情。为什么圣经把大卫犯罪记载的那么详细？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到底神借大卫犯罪这件事，对他的儿女有怎么样的警惕和教训呢？让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下》11章1到17节。我这里有些省略哈，因为太长啊。好，我来读。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发誓起誓，我绝不行这事。次日，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是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们清楚地看到大卫所犯的两个重罪：淫乱罪和谋杀罪。弟兄姊妹，对大卫所犯如此之罪行，你会不会感到很震惊？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这么属灵的一个人，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来，是不是很离谱？是不是令人眼睛碎了一地？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扫罗王身上，我们还比较容易接受啊，因为扫罗他一向都很悖逆，做事情也不大靠谱。可大卫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他会做这种事情，真的让我们很不可思议。但是圣经就白纸黑字清楚的详细的记载，大卫犯罪一定是有神的用意，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至少让我们看到，如果大卫都会犯罪，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不会犯罪，自以为我们凡事都循规蹈矩哈。这个我这出点毛病，认为我们自己凡事都循规蹈矩，凡事都合神的心意哈。但是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哈，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罪恶的绝缘体哈，没有一个人是绝对不会犯罪的。 大卫犯罪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会犯罪。那首先我们来看啊，大卫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犯罪的呢？在他犯罪之前，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呢？从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一二节，我们看到以色列停战一年以后又开始打仗，但是大卫呢，他并没有出战，而是呢派将军约押率兵出去打仗。那约押呢就打败了以色列的仇敌亚门人，但就在同时，大卫在家里却被他的仇敌所打败。那这个仇敌是谁呢？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肉体。当他的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时候，大卫却在耶路撒冷的宫中得享安逸。那么有一天这个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睡醒。起床之后，你看他做什么呢？他马上是不是马上就灵修，就静心祷告亲近神吗？不是的，他起来之后呢，就到王宫的平顶上呢去闲逛，就在那里东张西望啊。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的描述，我们看到大卫他的生活是越来越安逸，越来越萎靡享受，他的属灵光景已经在走下坡，他渐渐的就失去了征战的灵。什么是征战的灵呢？我们看当年大卫与巨人哥利亚征战的时候，在他逃避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是靠着神的怜悯，他是靠着神的能力征战。而如今呢，他做王以后啊，四境的仇敌和肉体的试探呢，如影随形，而他呢却先躺平了啊，用现在的话讲，他是躺平了，再没有了警醒祷告的生活。那这里记载到他睡到日头平息的时候才起床，然后到宫殿的平顶上面去游逛闲看。我们中国人呢有句话说，病从口入啊，但更不可忽略的是什么？是罪从眼入。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看到什么很重要，你看到的东西往往就影响到你做什么事情。大卫他就是看错了东西，所以他就做错了事情，就犯了罪。弟兄姊妹，一个什么都看唯独不看圣经的基督徒，很可能就是他生命软弱失败的开始。大卫的光景就是如此。我们看呢，大卫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他战胜哥利亚之后，他受到扫罗的嫉妒和追杀而不得不逃亡的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扫罗死了以后啊，他登基做王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个阶段，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逃亡；第二个阶段呢，他是在做王。第一个阶段呢，他大都是在旷野中度过的；第二个阶段呢，他开始生活在王宫里边。弟兄姊妹，你觉得大卫在这两个阶段，哪一个阶段更容易犯罪呢？可能你会觉得说，在逃亡阶段，在旷野的时候更比较容易会犯罪，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人们都以为啊，一个亡命天涯的人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所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大卫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亡命徒，他是一个信靠神，他知道自己使命的人。那么大卫他是在什么时候犯罪的呢？是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是在他登基做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重要的警示和教训？就是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啊，是在他做王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是你自己做王的时候吗？在你的生命中，你现在正在做王吗？什么叫在生命中做王？在生命中做王啊，就是你自己在那里发号施令，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卫犯罪就是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那就是士师时代。在士师记里面反复出现一句话，就是在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时代之所以黑暗，是因为以色列国中没有王吗？是，但又不是。 是因为以色列国中人人都自己做王。那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当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王的掌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自己爬上王位的时候，就会开始犯罪啊！这就是当时大卫的光景。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大卫他犯的都是什么罪啊？那首先呢，我们看从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卫所犯的表面的罪，但实际上呢，还有里面的罪。从表面上看呢，他是犯了淫乱罪，随后呢又引发出杀人罪。淫乱这个字眼在当今这个时代的媒体上好像是一个不怎么了不得的那个罪了，是吧？特别发生在那些有权有势有头有脑的人身上，大家好像是司空见惯了。因此呢，就有人读这段经文以后啊，就会觉得说，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啊？哪个时代哪个君王不是妻妾成群呢？大卫只不过是做了大部分或者说是所有男人都会做的事，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吧？弟兄姊妹，你觉得是这样子吗？神的诫命有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差别吗？在婚姻之外乱搞女人就是淫乱，在百姓身上是淫乱，在君王身上也是淫乱，淫乱就是淫乱。纵使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不喜欢用这个字眼，但它仍然是淫乱。是的，在今天的媒体啊，在人们的舆论中啊，都喜欢把这个事情轻描淡写，或者是用别的字眼来美化淫乱。比如说把它说形容成是一时的风流啊，或者说这只不过就是婚外情啊，甚至还把婚外情拍成电影啊，那个还可以扣人心弦，还可以感人流泪。但无论怎么说怎么美化，都不能否定婚外情就是淫乱。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呢，要当存敬畏之心。那么还有人呢，是把这个婚外情啊当作是一种运气，叫什么桃花运啊。还有人呢认为这是一种福气，叫做其人之福。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有许多的高官落马哈，那么在他们罪行里边呢，无一例外的都有什么所谓的生活糜烂、道德败坏的问题。许多高官在他们婚外不只是有几个女人，而是成群结队，是吧？有多少的影视明星都投怀入抱啊！他们觉得是他们飞来的艳福。人们好像说，在这个有钱了、有权了、有势了，这个没有几个婚外的这个女人就好像，就反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了。他们觉得这是艳福，结果呢，却变成了从地狱里边烧出来的火，把他们烧个精光。他们的钱财都被烧光，他们的婚姻家庭被烧光，最后连他们的政治前途统统都被烧光。所以弟兄姊妹，淫乱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淫乱罪会带来极为惨痛的后果的。当年大卫不就是这样子吗？由淫乱后来带来了谋杀的这么一个结果。淫乱在前，谋杀在后，淫乱是原因，谋杀是结果，但追根究底，真正的原因是在于人里面的罪。一个人之所以会犯表面的罪，是因为他先有里面的罪。表面的罪是我们人可以看到的，那里面的罪呢，只有神可以看得到。那么隐藏在大卫里面的罪到底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啊所犯的表面的罪，是记载在第十一章里边。刚才我们读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里边，但是要知道他里面的罪，确实要看第十二章。十二章一开始就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是的，必须要耶和华差遣，因为拿单他自己看不到，大卫他自己也看不到，所以呢，神要先让他的先知来对大卫说话，使他可以看到。所以呢，拿单就来到大卫这里，对他讲了一个比喻啊。 他说在一个城里啊，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山羊羔、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的怀中，在他看来如同他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听了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弟兄姊妹，你听到没有？大卫听到了，可是大卫一时没有，还没反应过来。大卫是哪一个人？大卫就是这个比喻里边的这个有钱人。因为大卫他有很多的妃嫔，不就像有许多的牛群羊群一样吗？那个穷人不就是那个乌利亚吗？他也只有一个母羊羔，就是八十八。他，你想这个神到底借着这个比喻要对大卫说什么呢？神要说的是说，是大卫你犯了一个罪，是吧？你从乌利亚的身上偷取了八十八，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淫乱罪也是一个偷窃的罪，因为你偷窃了别人的女儿，你偷取了别人的丈夫，你偷取了别人的妻子，这就是偷窃的罪。我们中国有句话是有说的很传神，这就是偷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偷窃的罪，我们只是想到说我没有偷东西，我就不是小偷，我就没有犯偷窃罪。但是在神的标准里面，淫乱罪就是偷窃，甚至连偷看也包括在内。大卫为什么会犯淫乱罪？是因为他先偷看，他偷看了他不该看的，所以呢，他就做了他不该做的。在圣经利未记里面十八章十七节说，不可露妇人的下体。这句话的中文的翻译是比较露骨哈，而英文的翻译呢就比较清楚，英文是说不可暴露女人的身体。弟兄姊妹，对这句话的含义我们至少要知道，弟兄们尤其要知道，就是你不可以随便看女人的身体。我相信弟兄们，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在今天的媒体和网络里面，有很多女人的身体是暴露的，你随时都可以看得到。但圣经说得很清楚，你不可以看，你也不可以暴露女人的身体，否则你就是犯了神眼中偷窃的罪。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大卫很冤枉？因为他并没有意思要看，他只不过是在那里闲逛，偶然的看到了那女人的身体突然暴露在他面前，是这样子的吗？是，但又不完全是，因为大卫他看到八十八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是惊鸿一瞥，是瞥了之后呢，马上就闭着眼睛向神祷告认罪，啊。根据圣经的描述说，大卫看到一个妇人在沐浴。你想八十八他会在近距离沐浴吗？你可以想想看，从王宫的平台上面能够看到百姓的房子，一定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除非大卫他有望远镜，否则他必须要在那里一直不断地在那里行注目礼，而且很可能看了很长一个时间，他才能够做出一个判断说他容貌甚美。容貌甚美这四个字就说明了大卫当时他是怎么偷看人家的，就说他，所以这里说大卫偷窃别人的身体一点都不冤枉。弟兄姊妹，这一点呢就提醒我们，千万不要随便的去看那些不该看的色情的东西，因为那是引起大卫犯罪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卫他第二个隐藏的罪是骄傲的罪。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节说，拿单来对大卫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拿单的话， 你会怎么样来跟大卫说？如果我是拿单，我可能会这样跟大卫说，大卫，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 I really feel shame on you， 我为你感到羞耻。但是呢，拿单他没有这么说，他对大卫所讲的话不是他自己的感受和他自己的话，而是把神的话来跟大卫讲。拿单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产业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赐给你。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里讲到高你救你给你交在你怀里赐给你，神到底想要说什么？神提这些事情干嘛？他有必要这么拐弯抹角的对大卫说话吗？不是的，神这样说自有他的目的。其实呢，这不是神第一次对大卫这样说话，以前呢，神也同样对大卫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大卫啊，他有心要为这个耶和华建殿的时候，神就差遣拿单去告诉大卫说，我从羊圈里将你招来，我立你为我们以色列的君，我剪除了你一切的仇敌，我使你得大名，我使你的四围平安，我必为你建立家室等等。大家看到没有，在这段经文里边同样是招你立你使你为你。弟兄姊妹，你明白神对大卫说这些话的目的了吗？因为大卫啊，那个时候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王位，他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慢慢他就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所有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他里面呢就开始有了骄傲。骄傲啊，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忘记神的恩典，以为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应得的。弟兄姊妹，扪心自问呢，你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你有没有觉得你今天的财富，还有你的健康，你的学位，你的地位，都是你应得的呢？如果有的话，神今天要借着先知的话让我们看见，骄傲的罪最明显的就是不知道感恩。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就不容易犯罪，为什么呢？因为懂得感恩的人呢，他一定会珍惜神给他的东西。一个感恩的人，他一定会珍惜他的婚姻，珍惜他的配偶，珍惜他的家庭。而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感恩，他就不懂得珍惜神给他的这一切。这就是造成大卫犯罪的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大卫第三个隐藏的罪是滥用权柄。今天所读经文一开始就说是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弟兄姊妹，通常我们读经只是注意到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这个事实，却忽略了神什么时候是差遣拿单去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的啊。在十一章的末了，我们看到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是在大卫跟拔示巴怀孕所生的那个孩子诞生的时候。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并不是在大卫犯罪后第一时间立刻就派先知去谴责大卫，而是等待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为什么神要等这么久？弟兄姊妹，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然后为什么要等到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神才叫先知去警告大卫？到底神在等什么呢？从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答案，神是在等他自己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神要让大卫心服口服地认识到他罪在哪里。在十一章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哈，大卫呢他是一直不断地他在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差人，是吧，叫人做这个做那个。他差约押出去打仗，他差人去打听八十八，他差人去把八十八接到宫里，他差约押叫乌利亚回到耶路撒冷里来，他又叫约押啊把乌利亚派到最前线去，是吧，让敌人杀他等等等等。 他做的这些事都是在滥用权柄。到十二章一开始，耶和华神出现了，他不能容忍大卫再这样下去，他要使用他的权柄了，他要来管教大卫，并且要让大卫知道他滥用权柄的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且不说大卫在其他方面滥用权柄，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的说一件与他这个淫乱罪密切相关的事情。就算你我不是王，不是高官，也同样会犯这样子的滥用权柄的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四节，神就让我们知道，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他的身体，是吧？乃在他的妻子。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大卫他根本没有权柄主张，就是为自己的身体做主了。他根本没有权柄把他的身体交给一个在他妻子之外的女人，这就叫做滥用权柄。淫乱罪就是滥用权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结了婚的人，不管你是丈夫还是妻子，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另一半，是属于你的配偶，不应该把它交给别的人，否则你在神的面前就是滥用了权柄。弟兄姊妹，这里边还有一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八十八他有没有滥用权柄。八十八在别人面前暴露了他的身体，我不知道他是不小心还是有其他的用意，至少我们今天要很小心地告诉我们的儿女，如果他们还没有结婚就随便把自己的身体暴露给别人，这在神的眼中就是滥用了权柄。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对此是不以为然，以为说时代不同了，不要太古板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可能会觉得神太古板，你可能会觉得圣经已经赶不上时代，但是我要本着圣经说，这是神在人类身上千古不变的旨意。一旦人滥用了这个权柄，就会发生滥交。你看现在社会什么样子，往小里讲，往小了讲，就会造成家庭的不幸，整个家庭就完了；往大了讲，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你看现在有多少病是因着这些这个滥交的关系所带来的，是吧？以后这个就更加明显。所以大卫他犯了滥用权柄的罪。那第四点，大卫所犯的第四个里面的罪啊，就是他藐视神的命令。在第九节里边，先知责备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弟兄姊妹，任何犯罪，任何行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统统都是藐视神的命令。藐视是什么？藐视就是不屑，藐视就是轻看，藐视就是没有把神当一回事，藐视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潜藏在大卫里边的一个罪，对今天的我们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有人说大卫犯罪的时候，神为什么没有阻止他，甚至觉得大卫犯罪好像还犯得一帆风顺，因此就把责任推给神。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犯罪我们要看到人自己的责任。神有没有提醒大卫？有。神有没有阻止大卫？有。神有没有用律法用诫命来阻止他？有。大卫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熟悉神律法和诫命的人，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他只是藐视神的律法，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罢了，是吧？这是我们也今天常常犯的罪。我们把圣经好多话早已经提醒我们了，我们还去犯罪。你说神没有提醒你，没有阻止你，说得过去吗？是吧？是因为你把神的话当成耳边风。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若不把神的话当回事，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总有一天神的声音在你里边是没有什么功效的。 今天的重点不是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阻止你，而是你有没有把神的话深深地刻在你的心板上。好，再让我们看第三点，大卫犯罪的警示和教训。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先看警示啊。第一个警示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大卫犯罪为我们犯罪的借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连大卫都犯罪，谁能不犯罪呢？连大卫这样的人都有软弱，我不会比大卫更好，所以我犯点罪也无所谓，反正没有人是完全的。你有没有这样为自己找过借口？弟兄姊妹，这就叫做以大卫犯罪为借口。另外还有一个借口就是什么？大卫犯罪被神饶恕了，所以同理可证，我如果犯罪，神也一样会饶恕我，因此我就可以先大胆假设，然后就勇敢地犯罪，总归神会饶恕我。弟兄姊妹，如果你如此想，你如此犯罪，那就是更可怕的罪，因为毕竟大卫他没有计划要犯罪啊，而是他落在了罪恶里边。弟兄姊妹，如果我今天蓄意要犯罪，然后相信神一定会饶恕我的罪，所以我就赶快去犯罪，先犯罪然后再来认罪，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罪。将来你到神的面前交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是交代得过去的。毕竟圣经记载大卫犯罪的目的，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没有关系，大卫都犯罪，所以你犯点罪也没关系。但这段经文的目的就告诉我们说，连大卫都犯罪，我们难道不应该更要小心谨慎，免得同样落入到罪恶里面吗？这是第一个警示。第二个警示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比大卫更圣洁。是的，很多人对大卫犯下如此罪行不能够谅解，尤其是我们的姐妹们哈，他们会觉得说，大卫这种罪恶行径算什么合神心意？这算什么男人？是的，大卫可以被你批得体无完肤，这个人们这个发泄一下他们的正义感呢，都可以理解。可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你真的就比大卫好。如何看大卫，不是你我觉得他怎么样，而必须要看圣经怎么讲。我们读列王记上十五章五节，你就知道神怎么样说大卫。这里怎么说？他说，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除了都是一生。你觉得你有把握神会这样来描述你的一生吗？如果天上的那个生命册上，神对你一生三言两语的概括和描述，也像他说大卫那样，你我有这样的把握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把握，那我们就要谦卑，我们就要谨慎，就应该自我反省，而不是随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定大卫的罪。再让我们看一下教训啊。从大卫犯罪我们能学习什么？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真理吧。第一点，大卫犯罪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千万不要自我陶醉，以为我自己是清白的。圣经说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不是说大多数人都犯了罪，或者说很多人都犯了罪，而是说所有的人，包括你我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二点，是没有人可以永远隐藏自己的罪。我们都记得很多年前美国的总统克林顿和卢文斯基在白宫所犯的淫乱的罪，可以说是大卫和八十八的现代版。那么犯罪之后呢，他们也曾经千方百计的要隐藏他们的罪，但最后怎么样呢？他们的丑事不但没有被隐藏在白宫里，而是天下人皆知。因此说，没有人可以永远的隐藏他所犯的罪，也许他可以逃避于一时，却没有办法永远的隐藏。就像中国古训有句话说，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吧？更重要的是，神知道人所不知道的罪。从大卫犯罪呢，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个罪可以逃过耶和华神的眼目，没有任何一个罪可以逃过神的鉴察。 所有的罪神都晓得，所有的罪神都知道。也许神不是立刻就定罪，也许神不是立刻就审判，但是神绝对不会视而不见。最后让我们看，罪使人盲目。如果一个人持续不断的他活在罪里面，他慢慢就会习惯了罪，他的罪恶感呢就会慢慢的消失，活在罪中呢而不自知。大卫不就是这样吗？他借着人的手杀了乌利亚之后，他仍然可以吃得饱，可以睡得着，仍然可以平安过日子。可见他那个时候对罪的感觉已经迟钝了。为什么罪恶使人盲目呢？要明白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先明白乌利亚这个字哈。乌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当大卫杀死乌利亚的时候，你以为他杀死了谁？他只是杀死了一个将领吗？他只是杀死了一个忠肝义胆的臣仆吗？不止，当大卫杀死乌利亚的时候，他同时也灭掉了耶和华的亮光。弟兄姊妹，当人犯罪的时候，就形同我们杀了乌利亚一样，就形同我们把生命里神的光亮给扑灭了一样，于是我们就落入到黑暗里面，我们就会对罪麻木不仁了。最后一点，神寻找迷失的人。今天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看到没有？不是大卫主动来找拿单，就连大卫这样的人他都没有主动的来找神，反倒是神主动的来找他。找他做什么呢？是要让他认识自己的罪，并且知道他需要拯救。神是怎样让大卫认罪的呢？神是借着一个故事，一只羊羔的故事，是吧？弟兄姊妹，不只是3000年前如此，在今天也是一样，神也一样透过一只羊羔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是不同的一只羊羔。这只羊羔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那就在约翰福音1章29节，神借着施洗约翰告诉我们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罪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你听到了吗？神透过一只羊羔的故事让大卫知道他的罪，神今天同样要透过另外一只羔羊的舍命，要把你我从罪中救拔出来。弟兄姊妹，乌利亚的那只羊羔是被偷走的，但神的羔羊是亲自主动的来为我们舍命的。神今天透过大卫的罪来提醒我们说，你就是那人，但他的目的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什么？要我们知罪，要我们认罪。今天神不再差遣拿单来告诉我们，而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亲自来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那只羔羊，我来就是要除去你们罪孽的。弟兄姊妹，你我愿不愿意像大卫那样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呢？好，今天我讲的是大卫认罪，下一次也就是2个礼拜之后，我会讲大卫认罪，我们要怎么从大卫学习认罪。我们以往在讲台上或者当今教会讲罪的这个题目不多，好多人都讲慈爱啊、好啊、平安啊，但是讲罪不多。我借着这个就是要学习我们怎么样胜过罪，只有胜过罪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好，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尽管这些话我们听起来感到扎心，但是我们实在是需要主，因为你的话可以把我们的骨髓、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赤裸抛开。主，真是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心里边的心思意念，别说我们表面的罪，我们里边的罪在你都是赤裸敞开的，都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主啊，真是让你，求你借着今天的话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常常这是对罪敏感，向罪 say no。 主，让我们从大卫身上学习功课。主，愿你真是让我们能够真诚的在神面前悔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拯救，唯有你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并且阻止我们不再犯罪或者是少犯罪。主啊，我们谢谢你 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